唔知道你知唔知道現在而家有一個呼聲？
這個呼聲是什麼呢？
這個呼聲是什麼呢？
我們應該注重 simplicity， 我們應該注重這個簡單的生活。
我們應該注重這個 simplicity， 簡單的生活。
在前幾年，他們曾經開了一個 consultation 的會。
曾經他們在幾年前開了一個 consultation，
有很多人就提出來了，
有很多人就提出來，
生活要簡單，
我們說我們要生活要簡單，
生活我們太複雜了，
我們生活太複雜了，
我們買保險就買了很多很多的保險，
我們買保險就買了很多種的保險，
買保險就是不安，就是安全，但是是不是真的安全呢？這就是今天一種非常諷刺的，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面，發現生活是那麼的複雜。
我們不應該買保險，因為買保險究竟 是不是真的保證我們能夠安全呢？
我不是答覆應不應該買保險的問題，
我們現在不在答覆應不應該買保險的問題，
但是最重要的是今天人必須安全，安全安全，
最重要的就是今天人要安全安全，
真有安全，
但是有沒有安全呢？沒有安全，
沒
有安全，
但是他會來偷，在半夜想不到的時候來偷，
好像賊會在半夜沒人想到的時候來偷，
這個問題最主要的是當主來的時候我們所有的安全都沒有，
但是這個問題主要是講到主來到的時候我們所有什麼安全都沒有了，
主裡面才有真正的安全，
只有在主裡面才有真正的安全，所以我們要預備要警醒要忠心。
第三個比喻，
第三個比喻
是想到這個關於管家的，
是關於講到這個管家的，
這個管家一定是忠忠心心的，
這個管家一定要忠忠心心的，
有忠心而且要有見識，
有忠心而且有見識的，
這個意思會忠心與見識呢是跟這個警醒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因为这个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忠心和见识和警醒有关很大的关系，
我等一会再来解释，
我等一会再来解释，
有人就感觉到应该从44节到48节呢就是一个比喻，也有人说到是两个比喻，
有些人就觉得44节到48节是应该一个比喻，有些人就觉得是应该有两个比喻，
有人就说47节到48节是另外一个比喻，
有人说47节到48节是另外一个比喻，
如果仆人不敬重的话他就要受责打，
是讲到话仆人如果不尽忠的话就要受到责打，
那么所以这样就有四个比喻了，
所以就有四个比喻了，
那么另外还有三个，
那另外就有三个，
第五个就是火的比喻，
第五个就是比火的比喻，
火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审判的火，
是审判的火，
第六个比喻，
第六个比喻
讲到气候，
讲到气候，
他说你看到从西边吃了云彩就会加上雨，你们会分辨天地的气色，
他说你看到西边起了云彩就要下雨，
你会分辨天地的气色，
你会分辨 天地的气色，
你会分辨，
你会分辨
你之中的意识，
你知着重的意思，
也是这种意识，意识
你讲到意识，
我们基督徒应该有历史的意识，
我们基督徒应该有历史的意识，
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环境里面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里面应该做什么，
在第七个比喻里面，
第七个比喻里面
这关这一头，他说你跟这一头到去监管的时候正好尽量的要在这个没有去监管的时候彼此就和好了，
就讲到对头的问题，就是应该从对头未去见官之前应该在路上就和好了，
我们应该在主基督没有来的以前，没有下来以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要在耶稣未来之前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
当然我这样解释不过是一个很肤浅的一个概括的一个解释，
当然我这么解释是一个很肤浅很概括的一个解释，
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就非常着重人子的日子，
但在这七个比喻里面就非常着重人子的日子，
这个人子的日子以前或者人子的日子将要来到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准备，
就是讲到人子日子之前或者人子日子将要来到之前我们应该有什么准备，
这个日子的意思我们要知道，这个日子之所以我们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知道这个日子的意思，日子是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紧急感，
我们应该有一个紧急感，
知道它有一点点的时候，
觉得有一点点的时候
来就来了，
就来就来了，
一定不会食言的，
一定不会食言的，
当我想不到的时候，
当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它就来了，
当我们没有准备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准备的时候它就来了，
是不是要非常的注重什么样的精神而且忠心，应该对付的都要对付了，
我们要非常小心，就是要警醒要忠心，要对付的都要对付了，
很有意思，因为精神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很多的时候引用，
非常有意思的，就因为警醒在新约里面很多时候引用，
在这里当然用的是不一样的字眼，
当然用的时候是不同的字眼，
在这个字眼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好几方面的意思，你说什么是警醒呢，
但是虽然用很不同的很多不同的字眼，但是警醒是什么意思呢，
警醒是意思是看得见，是看得见，
警醒第一个意思就是看得见，
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的高山上，
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圣殿的高山上
有守夜的人，
有守夜的人
就是祭 司按照这个班次在那里守夜，
是祭司按照班次在那里守夜的。
他们不能够打灯睡觉，
他们不能够
要打灯睡觉，精神不能睡觉，
他们要保持警醒，不能够睡觉。
他们一直在那里等着，一直在那里等着，一直在那里等着，
他们一直在那里等着，等着
等什么呢？
等什么呢？
就是等到这个东方的曙光出现的时候，
是等到东方的曙光出现的时候，
他们就吹响吹号角，
他就会吹号角，
要叫醒祭司们，
要叫醒祭司们，
要叫醒耶路撒冷合成的人，
要叫醒耶路撒冷合成的人。
他们知道献祷祭的时候已经到了，
他们知道献祷祭的时候到了，
他们是清晨的宣告者，
他们是清晨的宣告者。
所以在这些圣经里面，就是屡次的讲守望的人。
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守望的人。
各位记得的以赛亚书里面曾经有说到这种细耳的声音，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夜怎么样，夜到底怎么样。
记得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守望的人夜怎样，夜怎样。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黑夜是常常象征着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忧郁，很多的危险。
因为黑夜时时象征着很多的痛苦、忧虑和危险。
夜里如何？
夜又如何呢？
如果我们把它翻实际的意思，就是说夜到底过去了多少呢？
如果我将佢翻出嚟嘅意思，实际系话夜究竟过去咗多少？
还剩多少天地水量？
仲剩翻多少天先至会量咧？
好多人他们在极度的痛苦里面，他们不知道天会不会亮。
好多人好喺极度嘅痛苦里边，佢哋唔知道天究竟会唔会光。
黑夜的守望者。
边个系黑夜嘅守望者呢？
看顾耶和以色列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看顾以色列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不打盹也不睡觉。
谁是守望的呢？
谁是守望的呢？
他的仆人们，
是他的仆人们。
谁是守望的呢？
谁是守望的呢？
我们记得在以西结书里面也特别讲到，他说要立你做守望者。
在以西结书我们都记得他讲到话，我要立你做守望者。
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
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
在
保罗彼得的教训里面，都是非常着重警醒的意思。
我们需要在他的面前，
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在他的面前，
我们要看得见，
我们要看得见，
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睁开，
我们将我们的眼睛睁开。
在黑夜的时候，
在黑夜的时候，
当一个人是昏昏入睡的时候，
当其他人昏昏入睡的时候，
我们要保持清醒，
我们就要保持清醒，
我们必须等待的，
我们一定要等待着。
当天快要亮的时候，
当天快要亮的时候，
黑夜就更黑，
可能黑夜就更黑了。
那个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
祭司们他们就体会到天快要亮，
祭司们就体会到天快要亮啦，佢就更加嘅警醒。最容易瞓觉嘅时候，佢哋就更加警醒。佢哋眼睛睁得好大。佢哋眼睛就一直向住东方瞭望
住。
另外一只脚手就拎住呢个号角。
胃痛啊，手慢一点，好像不够快嚟宣告早晨嘅嚟到。
好快唔够快嚟到宣告呢个早晨嘅嚟到。
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
各位弟兄姊妹，我哋都系一样。
我们应该有属灵嘅见解。
我哋应该有呢个属灵嘅尴尬。
见解，
见解。
我们有这个 spiritual insight and foresight。我们真正的看不见是属灵的方面的属灵的视野。
我们应该有这个属灵的视野。
我们真正要搞注意。
我们应该要注意。
我们是黑夜的守望。
我们是黑夜的守望者。
我们要这个世界也宣告黎明的来到。
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宣告黎明的来到。天快要光了。
白天早晨就要来到，
早晨就要来到啦，黑夜就要过去啦。
今天很多的人没有希望的时候，
今天很多人没有希望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要来宣告早晨的来到？
我们应该怎样来宣告这个早晨的来到呢？
黑夜的守望，
我们黑夜的守望者，
我们
是清晨的宣告者，
我们
是守望者，我们一定要警醒。
清醒的意思就是保持这个心里面非常的冷静。
这个警醒的意思就是保持心里面非常的冷静，
不单单一些乐趣的心就够了，
不是单单是有热切的心就够了，
很迫切的等候，
应该热切迫切地去等候。
我知道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已经用过几次关于这种期望、希望、仰望的这个意思。
其实罗马书第八章也都讲过很多次这个期望、想望的意思。
好像我们看到一幅图画，这个人在等的时候还是这样等，人把他整个的是这样竖起在那里等，表明非常切
我睇到呢个人喺度等嘅时候，佢睇到一幅图画，呢个人就成个身向前咁样等待。呢个系警醒嘅意思。
还有一个意思什么呢？
警醒仲有一个意思系乜嘢咧？
当保持一种非常冷静、 心里面热切，但头脑非常冷静的态度。
他但系保持心里边热切，头脑冷静的态度。
而且也是一种非常均衡的、平衡的态度。
亦即系一个非常均匀、平衡的态度。
很多人讲到主再来，好像不够平衡。我很坦白地说，
今日我坦白咁话，好多人讲到主再来系唔够平衡嘅。
有啲人完全不注意，
有啲人就完全唔注意。
注意嘅时候就加很多很多的话，这些话不一定正确。
好多人注意嘅时候就讲好多个说话，但系呢啲说话唔一定正确嘅。
我真是不敢讲这个关于主再来的事情，真是不敢讲，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所了解的是很有限。
所以好多时候我都系唔敢讲呢个题目，因为觉得自己了解有限。
好怕讲错，
好怕讲错。
错误的观念，
因为在这里有很多不错误的观念。
慢慢再跟各位来提出这些问题。
慢慢我从这里再跟各位提出这些问题。
但是你应该有很均衡的、有很平衡的态度。
应该有一个均衡、平衡的态度，咁先系警醒。
有警醒才能够有忠心，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预备。
有警醒先有忠心，先可以在神面前好好的预备。
在第十七章里面，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里面，
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里面，
他特别讲到这个日子，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或者说人子的日子是怎么样。
但讲到人子降临嘅日子，人子嘅日子系咩日子咧？
好像是挪亚的日子，
好似系挪亚日子，
好像是挪德的日子，
又好似挪德嘅日子。
为什么要提出挪亚和挪德的日子？
点解提出挪亚同埋挪德嘅日子咧？
我们知道挪亚的日子就是造方舟的日子，
因为我知道挪亚嘅日子就系造方舟嘅日子。
神预备咗救法，
神预备咗救法，
很多的人，绝大多数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以外。所以真的是不愿意接受主耶稣，
但除了挪亚之外，绝大部分的人，所有的人都拒绝神的恩典，
所以结果洪水就来了。
所以结果洪水就来到了。
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
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
挪亚因着信，
挪亚因着信，
就动了敬畏的心，
就动了敬畏的心，
敬畏的心，
敬畏的心，
真正的敬畏，
乜嘢系敬畏呢？敬畏神，
知道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
知道当神审判来到的时候，
谁能够站得住？
有边个能够站立得住呢？
我们就不能不讲到在诗篇里面的诗人曾经这样说。
所以我哋唔能够唔讲到诗篇里边诗人曾经咁样讲。主耶和华，
纠察罪孽。
你如果系够监察罪孽，纠察罪孽，
谁能够站立得住呢？
谁能站立得住呢？
但是有赦免的恩典，
但系有赦免嘅恩典。
我们记得罗德的日子不是也是这样吗？
我哋唔系记得喺罗德嘅日子都系咁样咩？
过着一个好像是很正常的生活，
人喺度食吃吃吃喝喝，好似过住一个好正常嘅日子。但系佢哋喺罪恶里边，
人子降临嘅时也是这样，
人子降临嘅时候亦都系咁样。
我们看到在每一个时代里面，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就更感知到，好像挪亚的日子跟罗德的日子。
我哋睇到呢个世代，特别系呢个时代，就感觉到罗德嘅日子。
但系神嘅审判就来到，
系神嘅审判就要嚟到。
关于神嘅审判。
有哪个会信神的审判呢？
但是神的审判千真万确，
但是神的审判是千真万确的，
主来的日子，
但是主来的日子，
主来的日子是人子显现的日子，
主来的日子是人子要显现的日子，
是
审判的日子，
是大而可畏的日子，
是大而可畏的日子，
实在是可怕的日子，谁能够逃避得了呢？
实在是可怕的日子，有哪个能够逃避呢？
也许各位也可以问到关于路加福音底下的一个人，一个被弃弃的，一个撇下，讲到这个问题，我就留到以后再跟各位同。
或者各位会问到第十七章下面，他讲到一个被取去，一个留下，我以后有机会先再讲。
因为这一方面也很重要，有的人就讲到就是被弃，有的人讲到其他的问题，我希望明后天有机会再。
因为这个被提的问题都是重要的问题，希望明天或者后天有机会同大家一齐思想。
当我现在请各位来看是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但我而家请大家睇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在这十九章里面有另外两个比喻。
喺十九章里边有另外两个比喻。
我们就看从第十一节或者从十二节开始，因为比喻说呢，从十二节开始就有两个很重要的意思。
我哋从第十一节、第十二节开始睇。
那么有人也就说这是一个比喻，有人说是两个比喻，不过总之正式的比喻里面呢，只讲到有两个重点。
有些人说是一个比喻，有些人说两个比喻，但是总之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两个重点。
那个重点就是由贵族从远方把国得回来。
这个比喻就讲到重点，就是讲到有一个贵族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
他是王，
他是王，
他是管理，
他是管理，
他是治理的，
他是治理的。
现在他就讲到有十个仆人，
然后他讲到有十个仆人。
对不起，我就说他这个十个仆人之后，他就分开十个不同的人了。
十个仆人之后，
发不同的这个银子的这个分给他们。
对，将不同的银子分给他们了。
那么有的人忠心，有的人不忠心。
有些人忠心，有些人不忠心。
就是特别着重这方面。
特别是着重这方面的。
也是特别需要我们注意到神给我们多少，我们应该在他的面前好好的尽忠。
就讲到神给我们多少，我们就要好好在他面前尽忠。
那么因为这一段圣经里面非常让我们注意到是什么呢？
咁喺呢段圣经里面非常要我们注意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忠心，也要有见识，好像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面所讲到的一样。
就讲到我们要忠心，但是也要见识，好像路加福音十二章那里讲到。
就是精神的意思，也有精神的意思。
见识就有警醒的意思。
因为当一个人清醒的时候，他的头脑清楚，而且他也知道应该什么样的来分辨这个是非。
因为当一个人警醒的时候，他头脑清楚就能够分辨是非。
而且有正确的价值感。
亦都有正确的价值观。
我记得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价值感好像不够清楚。
那个时候我觉得基督徒的价值感不够清楚。
我们有分辨的力量。
我们有分辨的力量。
分辨气候一样。
好像分辨气候一样。
分辨呢也是有精神的意思，是直接的，但间接的这个关系。
但是分辨也有间接的，有这个警醒的意思。
所以啊，在这个人子的日子里面，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比喻，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些教训。
咁样，所以睇到人的日子，人子日子的时候，就睇到呢个比喻，叫我哋警醒。
第三，我哋都会想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日子。
第三，我哋讲到嘅系耶稣基督嘅日子。
那么耶稣基督的日子呢，在哥林多前书刚才我们读到的第一章第八节里面是指。
咁样，主耶稣基督嘅日子就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嗰度讲到。
当然，保罗系提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当然，保罗系提到耶稣基督嘅日子。
但是我记得呢。解释得更清楚的是在彼得书信里面，
但似乎讲得比较清楚的就在彼得的书信里面，
因为在彼得前书里面至少讲到这基督耶稣的日子，这个日子耶稣基督的日子，那么到底是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
但讲到在彼得前书那里讲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究竟有什么内容，
你说这些是不是不一样的是耶和华的日子，人子的日子，耶稣基督的日子，是不是不一样，
是不是耶和华的日子，人子的日子，和耶稣基督的日子都不一样呢？
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有点不大一样，但事实上就是一贯的证明是前后贯通的，
在表面上好像是不一样，但是其实都是连贯的，是贯通的。
终于讲到是耶稣基督才来到这个世界，那么这个就是不是他第一次来，而是指着他以后再来荣耀的显现。
是讲到耶稣基督 来的日子，不是讲到他以前再来，是讲到他将要再来。
而这些也是跟我们现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而且这件事对我们非常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曾经提到他的来是三方面。
昨天晚上我们提到他来有三方面。历史的事实。
生命的事实。
生命的事实。
启示的事实。
启示的事实。
今天早上是多找到这个启示的事实，而且讲到我们生命的事实。
今天我们就讲到多些的启示的事实和生命的事实。
那么在这个书信里面，在第一章里面就特别着重一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那个荣耀的显现是我们的盼望，是救恩的日子，是救的日子。
在彼得前书就第一章那里就讲到，耶稣显现的日子就是我们盼望的日子，荣耀的日子，
是救恩的日子，
是日救恩的日子。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第二章里面的十三节里面，曾经在十二节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日子是鞭挞的日子，或者叫眷顾的日子，应该就叫 Day of Visitation， 神有了眷顾或者鞭挞的日子。
在第二章第十二节那里就讲到这个日子是监察的日子，或者是眷顾的日子。
对我们在信靠主的人，神还有这样向我们施恩三次，还是有审判的用意在里头。
但我们相信神的人，神要对我们施恩，但是他都有审判的日子来到。
我们也知道这个日子是一个 day of vindication， 因为神要伸冤，神要把这个罪恶的事情完全弄清楚的那个日子。
我们知道这个日子是 day of vindication， 神要伸冤，要将事情弄清楚。
所以我们就如果注意到在彼得书信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
如果注意到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
当他讲到这个重要的日子，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的，
他讲到这个重要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的时候，
他在第四章第十七节怎么说呢？
他第四章第十七节那里怎么说呢？
他说因为时候到了，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审判的日子，
审判的日子，
主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
主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
耶稣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
基督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
人子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
人子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
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
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审判谁呢？审判
谁呢？审判罪人，
当然是审判罪人啦，
审判谁呢？
审判谁呢？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审判要从神嘅家起手。
神奇怪，神嘅家他会被审判吗？
好奇怪，点解神嘅家仲要被审判呢？
我不是已经信靠了主，我不在审判之下。
唔系，我哋已经信靠咗主，唔在审判之下啦。
但是我们是在审判之下。
但系我哋系喺审判之下。
误会我所说错的意思。
请各位唔好误会我讲嘅意思。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这个是在旧约先知书里面非常非常着重嘅意思。
呢个因为系都系旧约先知书里面非常着重嘅意思。
旧约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先知告诉我们，审判现在从以色列家。
因为在旧约里面，先知告诉我们，审判要从以色列家开始。
神先审判以色列人。
神先要审判以色列人。
然后审判外邦人。
然后审判外邦人。
神甚至用外邦人来亲的以色列人。
神甚至用我们外邦人来亲的
以色列人。有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都不能够了解。
有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都不能够了解。
譬如在哈巴谷书里面。
譬如在旧约的哈巴谷书里面。
哈巴谷他就不能够明白，就是我们以色列人虽然不好，为什么叫外邦人来侵略我们呢？
他就哈巴谷就不明白，虽然以色列人不好，为什么要用外邦人来侵略以色列人呢？
他心里面真是不能够了解。
他心里面真的不能够了解。甚至觉得非常怀疑。
信徒甚至觉得好像简直不能够了解为什么神会这样，
甚至怀疑到一个地步，他甚至不能够了解神为什么会这样。
哈巴谷非常怀疑的时候，
当哈巴谷非常怀疑的时候，
神就安慰他，
神就安慰他呢，
不要紧，很快就过去，
神说不紧要，很快就过去呢。
神也这样，
但神没有这样安慰，
希望得到这样的安慰。
我人不是希望神这样给我安给我们的安慰吗？
但是神不是这样安慰，
但是神不是这样安慰。
神对哈巴谷怎么说？
神怎样对哈巴谷说呢？
更坏还在后面，
更坏的还在后面。
不是 bad, it's yet to be, the worst is yet to be。
是最坏的还要就来到。
这怎么解释呢？
怎样解释呢？
这是神的方法，
这个是神的方法。
请各位记得，审判要从神的家。
请各位记得，审判是要从神的家开始。
这个记得在启示录里面。
各位记不记得在启示录里面，
当神的审判整个世界的时候，
当神要审判整个世界的时候，
他先审判是教会，
他先审判的是教会。
你现在你不同意，你说不是啊，因为在这个七个亚细亚小亚细亚的教会，这个教会有两个教会没有受审判。
你说不是啊，因为在这个七个亚细亚的教会里面有两个没有受审判。
斯美纳的教会是受苦的教会，没有受审判。
斯美纳的教会 是受苦的教会，所以没有受审判。
菲拉斯的教会是创新的教会，没有受审判。
菲拉斯的教会是全福音的教会，所以没有受审判。
是他们不需要受审判，
是他们不需要受审判。
真正的仰望神，这个神给他们的命令，
因为他真真正正的仰望神，得到神的命令。
应该做的做，
应该做的就做，
应该得安慰的安慰，
应该得安慰的得安慰。应该苦难里面站立得稳，他们就站立得稳。
一般来说，神是审判那些教会。
但是一般来说，神是审判那些教会。
神先要审判教会，然后才审判整个。
神要先审判教会，然后审判整个世界。
神要先审判你跟我，然后审判那些没有信心的人。
然后神要先审判你和我，然后先审判其他人。
其实我相信在这个冬令会的时候，
因此我相信在这个冬令会的时候，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单单过几天假期在这个地方，
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单单过一个几日的假期的地方，
我们先要在神的面前受审判，
我们先要在神面前受审判。怎样受审判呢？
好好的承认我们的罪，
好好的承认我们的罪，
神的恩典救恩，不是说他没有拯救我们，让神的完全救恩领导我们，
不是我们没受到神的救恩，而是让神的恩典完全地来到我们身上。
因为神要审判这个世界，
因为神要审判这个世界。
神不是食言，他是宽容，
他不是食言，而是他是宽容，
他一直等待，
他一直在等待着。
他现在说我们信靠他的那个彻底的悔改，
他我们先信靠他，然后彻底悔改，
我们的身心要受审判，
我们身心要受审判，
然后神要审判整个的世界，
然后神要审判整个世界。
这个太严重的问题，
这个实在非常太严重的问题，
严肃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太严重的信息，
是一个很严重的信息。
希望在我们这几天里面能够好好的思想，
希望我们在这几天里面能够好好的思想，
在神的面前要审查自己，
在神的面前审查自己。
因为在一点点的时候，那人来了就来，并不食言，
因为在小小的时候，那要来到的就要来到，并不食言。
在这个情形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主面前等候他？
所以在这个情形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等候呢？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冬令会的主题，叫看啊，主一定要快要来了。
我们今年冬令会的主题是看啊，主必快来。
这两个圣经，这圣经我们知道是在启示录里面。
我知道这圣经在启示录里面。
在末了一章圣经。
在启示录最后一章的圣经。
在第七节是这么说，看啊， 复活必快来。
在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七节那里就讲到，看啊，我必快来。
在第三节里面就说，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在第十二节那里讲到，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
在第四节里面说，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的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看啊，在第七节那里说，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看啊，
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集中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要集中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要警醒，
我们要警醒，
我们不能随随便便马马虎虎，
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马马虎虎。
因为看啊，他要来了，
因为看啊，看啊，他就要回来了，他引起我们的注意力。
我就很喜欢这 New English Bible 他的翻译的方，他翻译这句话，
我喜欢 New English Bible 这个翻译 的字眼。
他怎么翻译？
他怎么翻译呢？
Remember，
Remember， 你要记得，你不要忘记，要记得，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常常提醒，不住的思想，一直的爱慕，要等候，要有忍耐的等候，要警醒的等候，要有信心的等候，有盼望的等候，有爱主的心等候，要有好自己省察自己的等候，要忠心的等候，要耐心的等候，有恒心的等候，
我们
要等候祂，记得他要来了，我们一定在心头里面，这样才是主的目的。
好不好，我们现在一起站起来来唱这个诗歌，
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诗歌。若今日来，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觉得有这样的信心，希望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
希望大家都觉得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警醒的态度。
我们唱完了之后，我们就要打一声祷告，
我们唱完之后就一起祈祷。
二十二首，
第二十二首，
副歌的时候也大声一点唱哈。荣耀之主把荣耀赞美，光明的来如歌，那爱只要他发生的人，光明的来如歌，那日子天上给我发生，一天没有见到多的人。 在敬拜的方面，我们觉得我们还没准备好，我们觉得我们不够忠心， 我们觉得我们不够信心，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信心。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好好的在你的面前准备，我们好好的在你的面前认罪，我们好好的在你的面前信他。主啊，帮助我们，让你自己的宝血在我们身上发生功效，更奇妙的、更圣洁的功效，以及我们每一个人清心戒戒，不但是预备你用，而且我们欢欢喜喜的等候你再来。哦，主啊，我们感谢你，荣耀荣耀，我们真是求你早日来到。但是我们需要在你的面前，我们等候你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心意，求主你帮助、鞭挞、鞭斗、引导、感动我们，求主听我们的祷告，也带领我们以下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 唯有耶稣是我的
待万恩归，唯有耶稣，用子耶稣，我们歌颂的耶稣，他是救主，生命白骨，他是王天国度。 Oh, yeah.